好，弟兄姊妹平安。
嗯、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七十一篇。诗篇第七十一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七十一篇的。首先第一节啊，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我投靠你。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我在你里面寻求庇护啊，或者说投靠，在我在你里面，这里有个音诱哈，在你里面。说呢，求你让我怎么样，永远不至于羞愧啊，永远不至于羞愧。第一节呢，他就用了这样一个词，在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呢，在基督里面才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注意哈，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寻求主，我们寻求庇护，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了永生。而是为了在神面前呢，能够永远的不至于羞愧。在这里呢，大卫把这个不至于羞愧的年限和时限呢，扩大到了永远。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今生的意义，它指的是将来的永生，啊，将来的永生。一个人呢，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只有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永远不至于羞愧。他才能够当主再来的日子，当主降临的日子，他不至于羞愧，啊，他不至于羞愧。第二点，说用你的公义将我拯救，并且呢使我逃脱啊，逃脱出来。在这里哈，你会发现这个词呢，在诗篇第七十一篇多次出现。就是神的公义，你的公义指的是什么？基督的义啊，求神呢用基督的义，用基督的救恩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什么？魔鬼、罪恶、死亡以及阴间的权势。你要把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信仰联系在一起。后边说，求你向我啊倾斜你的耳朵，并且将我拯救啊。然后呢，就是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求救的声音，拯救救赎我们。第三节说，求你成为我避难的磐石，避难的磐石，使我可以一直近前来。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在本章呢也会不止一次的出现。这个近前来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旧约当中指的是像祭司一样进到会幕，进到圣所去侍奉啊，这个近前来，近前来的意思指的是来到神面前，或者说在神面前侍奉。说你已经发出命令啊，发出话语要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什么山寨或是堡垒。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使我从恶人，也可以翻成恶者啊，恶者手中逃脱，从不义和残忍的人他的手掌里边逃脱。注意啊，这里说恶人、恶者，对应的是什么？不义的、残忍的。首先呢，第四节呢，在今天来说，就是说求神让我们脱离魔鬼，脱离魔鬼，脱离那恶者。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三十三节，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然后呢，不光脱离魔鬼，也脱离魔鬼的差役。魔鬼的差役呢，在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当中那些行不义的和那些什么内心邪恶而且残忍的人。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弟兄姊妹，其实在今天呢，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脱离那些不爱慕真道、不爱慕真理，反而是在教会当中对神的仆人、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味的行不义，而且内心 是邪恶而残忍的这样的人。今天我们这几年真的见识了这种人。这种人呢，对于那些公益的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呢去帮助仆人帮助教会的事情，他从来不愿做。这人来到教会呢，只是一味的自私索取祸害。有一种人，无论给他多少次机会，他从来不改变他内心的这种残忍。他对于神的仆人、牧师、教会，对于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里边充满着残忍，他里边从来没有爱，他只是想要在教会去索取，像巨婴一样在教会索取，但是从来不会尽自己的义务，也从来呢不舍得给教会奉献。所以说这些又不义又行不义然后内心又残忍的人，求神保守们去远离他们，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差役。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把他叫到教会的，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让他留在教会。这些年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不过是行不义内心又冷血残忍的魔鬼的差役。他们在教会一天，他们就是想着去破坏这个教会啊。这种行不义又内心残忍的人，求神让我们给他分开，不要再和他们有任何的这种牵扯啊，免得被他害死。第五节到第八节，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畜母胎被你扶持，使我畜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第五节说你是我的，或者说有翻译成因为，或者说是的，说是的，你是我的盼望，我指望我的主耶和华，从我年幼的时候起，你就是我的依靠啊。这里呢实际上是跟后边的七十一篇的十七节是呼应的，后边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就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哈，不光是在诗篇第七十一篇当中，而且你看大卫的他的一生，其实大卫一生所倚靠的就是耶和华，就是主。从大卫幼年的时候，神就是他的依靠。我们知道在幼年的时候，他父亲把这个最小的儿子放到野外让他去牧养。我们看撒母耳记十七章的时候，当大卫要去跟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征战的时候，扫罗说你不能和他征战。大卫说什么？说你仆人在幼年的时候就能够击杀狮子或是熊，然后保护羊群。大卫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神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说的没有错，从幼年的时候神就是他的依靠，他的人生当中没有别的依靠，甚至他的父亲他的家人都不是他的依靠，只有主是他的依靠啊。也说大卫呢，他是一个从小习惯依靠神的人，他的信心是从他幼年的时候，从他小的时候神就赋予的。第六节哈，我看第六节，我从畜母胎就被你扶持，使我畜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们来看，注意哈，原文没有说畜母胎，原文说在子宫里面我就被你扶持，这指的是什么？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说把我从我母亲的腹中分别出来的，注意这个词，分别出来，这个词是表示切开，表示分别出来的，是你。说我的赞美要一直在你里面，这里还有个在你里面，你注意大卫这句话，大卫说甚至在他出生以前神就与他同在， 大卫说，在他重生以前，神就在他母腹当中支持着他，而且把他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就是切割的意思，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原文是分割的意思啊，分别。其实听众们，这里讲的，这里实际上是不是在讲大卫？这里是在预表基督。啊，这里是在预表基督。第七节，荷尔本说，许多人以我为怪啊，那是以我为怪。但是原文是说，原文这样说的：对许多人而言，我已经成为一个神迹啊，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第八节，你的赞美终日被充满在我的口中，就是关于你荣美的赞美。荷尔本为什么会翻译成许多人以我为怪呢？大家你看，你把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联系再看，你就明白了。因为很多人觉得大卫这个人很奇怪，觉得这个人呀、虽然是大卫知道他是一个神迹，但很多人觉得他很奇葩。因为觉得这个人吧，他信的太极端了，说哎，他如此的信靠神，说他终日的说的话就是信靠神。我们看到当年在那个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骂阵的时候，其他人都吓得要死，然后大卫不断的说我们要依靠神，不要害怕，他哥也骂他。为什么很多人以他为怪呢？因为他是一个真心依靠神的人。所以很多人在今天也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说你们这样信啊，你们走不到头的啊，你们太极端了，你们太累了啊，你们到深山野林去住着吧。有很多畜生这样嘲讽我们，所以说我们能够理解。就很多人觉得大卫是个奇葩，他还能活到今天，他怎么还没有死了啊？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诗篇当中，很多时候他说过很多人等着看他笑话，但是发现到很久了还没有看到他笑话啊，大卫还是在神面前活着。所以说很多人尤其是在今天的假基督徒啊，那些并不真正相信神的，就嘲讽那些信靠神的、真心依靠神的、坚持原则的，他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信得太极端，信不到底儿，活不到头。但是大卫确实活下来了。大卫呢，在他一生当中呢，胜过了强大的仇敌，神一直与他同在，就像这里所说的，做他坚固的避难所。然后第八节的时候哈，这里讲的大卫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说他每一天他终日的时候插好，那对神的赞美都充满了他的口啊。对神什么样的赞美呢？是关于神的荣美的赞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呢，弟兄姊妹，不仅在外邦人当中不被看好，就是今天来说在基督徒当中也会被看作另类啊。很多人认为大卫这样的人呢，他走不到头，他是个极端，他是个另类。但是很多人恰恰不明白，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就是大卫这样的人。所以说只要你信的对，只要我们教会讲的道是对的，你就不要怕别人说什么。别人看你是怪人，但是在上帝眼中却不是这样。神从来不会轻看任何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总是不掩饰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感恩以及对神的信靠。当约柜抬到大卫城的时候，他在约柜面前手舞足蹈，他的妻子米甲嘲笑他。为什么？因为米甲觉得大卫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奇怪。其实不是大卫奇怪，是因为这些人他根本没有真心。好，我看第九节到十三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人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开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些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们来看九到十三节。第九节哈，大卫说，在我年老的时候你不要丢，你不要将我抛弃，说当我的力气或者力量耗尽的时候你不要离弃我。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 这不但是大卫，也是我，也是每一个像大卫这样的真心倚靠神的仆人，他内心的祈祷。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希望神能够将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能够保守到底，直到我们年老的时候，直到我们力气消失的时候，愿主也不丢弃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不仅表达了这种对神的祈求，而且他表达了希望神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在信仰道路上能够走到底，直到我们老的时候，直到我们去世的时候，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所以说信仰的道路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它反而是说你要持续的相信，你要持续的得救，直到彻底的永远的得救。所以说大卫在这里呢祈求神能够将他保守到底，直到他年老的时候，到他肉身衰竭的时候，也能够有神的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大卫的人生的时候，在大卫年老的时候，神真的听了他这样的祷告。我们去看列王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有人给他送了个童女，但是他拒绝和这个女孩在一起睡觉，他拒绝了，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力气衰竭的时候，神的灵仍然在他里面，他没有再像年轻的时候去犯这种奸淫的罪，他反而是在年老的时候，即便身上发冷，他拒绝了这样的罪恶，这是因为神在年老的时候没有丢弃他。我们看列王记第二章的时候，当大卫死期临近的时候，他仍然靠着神的灵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做出了重要的指示。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惧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而且呢，往上去，他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杀了约雅，因为约雅曾经流人的血，流异人的血，所以说要把这血归在约雅 他自己的头上。然后他也命令所罗门去善待这个基列人巴西莱和他的众子，而且呢命令所罗门要杀掉便雅悯人示美啊。其实这都是大卫在临死之前对所罗门的这个国做出的极重要的指示，因为所提到的这里边这些恶人都会把以色列陷到罪里啊。然后呢，那些曾经帮助善待大卫的那个巴西莱和他的众子，大卫命所罗门在他做王的时候善待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即使在大卫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失去圣灵，他仍然有神的同在。然后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在大卫末了的时候，他还做了一首诗篇，啊，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格者。然后后边提到关于神的赞美。所以说，你看到大卫和扫罗是不一样的。扫罗呢，曾经是大有恩赐的，但是后来因为犯罪，因为违背原则，因为违背真理，最后被神弃绝，甚至去转去交鬼。但是大卫呢，即使到他年老的时候，年纪老迈失去力量的时候，神的灵仍然与他同在。愿我们教会也能够是这样，愿我们在神面前也能够这样，愿我们到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到我们力气衰竭的时候，我们身上仍然有圣灵的恩赐，仍然能够持守住信仰，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第十节说，因为我的仇敌谈论我，说那些等候机会要害我命的人一起商议。因为仇敌啊，无论是大卫的仇敌还是我们的仇敌，他都等着我们失去力量衰老的那一天。十一节说，神已经离弃了他，说要追赶并抓住他，因为没有拯救他的。 文化的这些仇敌呢，在等着看大卫的笑话。他们为什么在很多时候敢起来攻击大卫？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大卫，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在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从我开始神感动我寻求真理，从我开始做传道人，包括暗牧做牧师牧养教会，直到今天，有很多我的仇敌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看我遭灾。他们很多时候就像这些人所说的，他觉得神已经离开了这个仆人，他们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看他跌倒。十二节说，神啊，不要远离我，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这里呢，跟诗篇七十篇五节是一样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耶和华，求你不要单言。大卫呢，在神面前发出了急切的呼求，就像一贯的向神的祷告。十三节说，愿那些与我的，这可以翻译成灵魂哈，也可以生命，可以灵魂，愿与我的灵魂为敌的，愿他们羞愧，愿他们灭绝，愿那些渴望我遭灾的，愿他们蒙上责骂和羞辱。这个蒙上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责骂和羞辱像蒙头一样蒙在头上，是这个意思。用的为十三节呢，不是大卫的私人的宣泄仇恨，而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大卫对仇敌发出的咒诅和预言。那些逼迫传真道的仆人的啊，等着看他们笑话的，一定会在神面前彻底的蒙羞，一定会在审判之日永远的蒙受羞辱。弟兄姊妹，只要一个仆人，一个教会传的是真理，坚持的是原则，就不用害怕任何人。那些嘲讽你的，讽刺你的，他们一定会在上帝面前彻底的灭绝和蒙羞。只要信对了，就不用害怕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十四到十八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我们看十四到十八节，十四节呢，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诗篇第七十篇的那个第五节开头是一样的，说但是至于我啊，但是至于我，我却要一直仰望，或者是一直等候，并且要加增啊，就不断的增添所有对你的赞美，这个加增越来越多。这里呢，呼应的是七十一篇的第八节，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啊。但是经历患难苦难之后，这些赞美，对神的赞美，不但不会少，而且会更多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仆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顺境和逆境，无论有没有人支持他，他对神的信靠和赞美不会改变。一个真正蒙神恩赐的仆人，即使在仇敌的这种追击迫害和嘲讽当中，他不但不会弃绝神，不但不会停止侍奉，他会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坚持的去侍奉。而且呢，神也会给他恩赐，他的口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真理和讲道，就是这里所说的对神的赞美。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些苦难逼迫嘲讽，也是在检验一个仆人或是一间教会是不是出于神。不是说被那些假基督徒，那些嘲讽你的人，他一攻击一逼迫，你就不传了，你就放弃做仆人，你就不按照原则去牧养教会了。反而是越在这样的逆境当中，越在这样的逼迫和嘲讽当中，你越发的要坚决的按照真理去讲道释放。有很多人，他被那有名望的人，被那些假基督徒骂了一遍，他就不传道了，他也要放弃自己的释放了。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至于我们却不要这样。越是在这种逼迫嘲讽当中，我们应该越来越多的坚持按照真理去释放。所以说这个十四节呢，这个至于我这个开头这个词呢，把大卫跟那些恶人还有呢以及那些不坚固的人就彻底区分开来，也显明了大卫呢他真的是一个在神面前蒙了恩的一个仆人。他的恩赐，他的侍奉，他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没有因为那些人对他的恶毒的咒骂和攻击嘲讽而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多。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哈。接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四节的内容。这四节呢在讲大卫的侍奉，你看他说我的口要怎么样，我要说什么啊，我要传扬什么，我年老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说什么。要说十五到十八节呢再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仆人他确实要坚持侍奉，但是什么叫侍奉，什么叫传道，要传什么样的道，要传什么样的信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十五节到十八节，你看大卫他在传什么，他传的都是关于神的义，神的拯救。他没有像那些今天那些生命神学那些畜生啊，像山东这边啊，像济南这边有一些生命神学的畜生啊，真的是多如牛毛啊，天天就啊活出来行出来啊，我的好行为啊，我活出来我行出来啊，我圣经不重要，我要向外邦人传播的行为，外邦人不看圣经，看看我的好行为。这些畜生天天吹嘘自己，天天吹嘘自己跟神做过什么。但是你看其实一篇十五到十八节作为一个真的仆人，大卫的口中没有传自己的东西，他所传的都是什么，神的公义，你的公义，你奇妙的作为，你的能力，你的大能。所以说在今天你对比十五到十八节大卫传道的信息，你再看今天这些畜生天天炫耀自己的，或老是在外邦面前显摆的这些人，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牧师，什么是真教会，什么是假牧师，什么是假基督徒假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绝大部分的这些牧师和教会是假的，满嘴的炫耀自己的好行为，炫耀自己的情怀，赞美神的地方真不多，几乎没有。因为没有恩赐，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神的恩典，所以说他没得说，他就只能在那里装假去吹嘘自己所谓的好行为。好，我们看十五节哈，说我的口要终日，终日就是所有的时候，述说你的公义，什么你的救恩。因为什么？因为多的不可胜数，不知道数目。大卫说他的口哈，一生一世，在他一生所有的日子都在讲什么，神的义，基督的义，神的救恩。今天一个牧师他讲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些。你要看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的牧师，你看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教会，你看他是不是总是在强调这些，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讲赦罪的救恩，而且在他的心里即使这样传讲也讲不完，因为他真的经历过这些，他真的领受过这些。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会对神充满着无限的感恩和赞美。为什么？不是抄来的，是神确实带领他这样过来啊。十六节看一下，这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啊，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十六节原文是这样说的，我要凭着耶和华我主的能力进前来，后边说我唯独单独的提说你的公义。十五节原文什么意思呢？这个进前来跟前面讲过一样，指的是像旧约的祭司一样进到神的圣所侍奉神。你凭什么进来？凭的是耶和华我主的能力。一个仆人来教会凭什么侍奉？凭的是圣灵的大能，靠的不是抄别人的啊，不是做那些什么名目，那有名望之人的之人那些附庸，没事就宣扬什么这五条那五条，什么教义啊，什么某某牧师啊，是讲什么，满嘴都是人家的东西，奖章也是抄人家的，东抄东拼西凑拿人家的奖章念。真正的仆人凭着什么侍奉？凭着圣灵的恩赐，而不是靠的是抄别人的。 你靠着抄，你靠着别人的，你没法在神殿里长久侍奉，你只不过是个附庸。一个真正的仆人，像大卫一样，是凭着耶和华我主的能力进来，然后呢，凭的是圣灵的恩赐，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抄别人的，也不是靠你的什么在世上的学问、经验、情怀。然后传道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唯独提说你的公义。传道的内容要注意哈，要唯独的、特别的、重点的去讲神的义、基督的义。你看这几节哈，把传道的内容讲得清清楚楚。啊，十七节，神啊，从我幼年起，你就教导我，直到如今，我仍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啊，这个十一节跟前面说的一样，大卫说从年幼的时候他就倚靠神。大卫的这些明白的真理，他的讲道不是从人来的，他的诗篇不是从人来，他的诗篇是从圣灵来的，是神给他的恩赐。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应该是长时间，从他年幼，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起，就长时间的持续不断的接受那些从神来的教导。只有这样，他的根基才能站得稳，他才能够像圣经所说，直到如今啊，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还能站得住。所以说大卫呢，能够长久的侍奉神，是因为他所说的教导是对的，是从神来的。而且哈，说直到如今又讲了他传道的内容，他传的是什么？你奇妙的作为。他讲的是神的奇妙，而不是他自己怎么奇，他自己怎么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的美德。一个仆人的讲道，教会传福音的中心，只能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赦罪的救恩，而不是说什么我们的好行为怎么着，你有好行为是应该的，你认罪悔改，你除掉罪恶，你所谓的好行为，你去做该做的事情，这是你应该的，这个不需要宣扬。对于好行为来说，只能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不要在人面前祷告，不要将公义行在人面前，不要将善行行在人面前，你能够展现在人面前的只有主的大能、主的奇妙、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而今天这些生本神学的畜生，他恰恰告反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他只有靠吹嘘自己那虚假的行为来骗人入教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把传道的内容讲得清清楚楚。十八节说，神啊，注意这两行这个词，说即使到了我年老，我头发发白的时候，你也不要离弃我。你看这里跟第九节一样啊，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弟兄姊妹，你看哈，一个真正的仆人，他要侍奉到年纪发白，像摩西、像大卫一样。一个真正仆人，即使到了年老的时候，仍然是有恩赐的仆人啊。然后我们看下面，直到我将你的，注意哈，我将你的臂膀宣告给一个世代，将你的能力宣告给那要近前来的人。好，往上点。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讲过哈，你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包括大卫临死的时候他做的那些事情，他晚年的时候显明了，到年老的时候神还是使用他，正如他向神求的一样。所以说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仆人哈，一个真正有恩赐的仆人，弟兄姊妹是不会退休的，也不会休假的，你要明白啊。一个真正的仆人，他不应该有假期，也不应该有退休的那一天。啊，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真正的仆人他会侍奉到底，神会让他侍奉到底。这些人呢，在神面前所求的就是一直侍奉，直到头发发白，直到生命结束。所以说大卫他一直祈求神，到年老的时候仍然神给他这样的机会，仍然有圣灵的恩赐赐给他，而不是像扫罗。扫罗呢，早早的就失去了圣灵的恩赐，因为他不坚守原则，他有人的道理啊，他不按照圣经。然后接下来呢，仍然是传道的内容啊，传到老传什么内容呢？还是刚才的内容，直到我将你的膀臂宣告给一个世代，就把你的大能讲给这个世代的人，将你的能力宣告给那要进前来的人。这里有个进前来的，就是说同样进到神的殿，进到神的圣所来听到来侍奉的人。你看这里说直到什么，直到什么，直到什么，把神的大能传完，然后以及把神的大能，把真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传给那些要前来侍奉的人。所以说大卫的传道，他所讲的道，他所传的这些福音和真理从来没有变过，都是神的大能，神的拯救，没有人的东西。所以说一个仆人他要一直的传道侍奉，直到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工作彻底结束。所传的道是什么？神的大能，神的臂膀，神的能力，神的拯救，而不是个人功德，个人好行为。这就是说真仆人真教会和那假仆人假教会的区别。好了，看十九到二十一。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们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十九节啊，说神啊，你的公义极高，或者说直到至高之处，直到至高过天啊。说你就是那行过大事的神，说谁能像你？到十九节的时候，大卫仍然在传扬什么？神的义。他说神的义，基督的义超过世上的一切。而且他说神对他的民的拯救在整个世界是奇妙的，是在万国中未曾有过的。就像出埃及记当中摩西的这个神人摩西的歌一样，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二节，注意二节啊，我们看。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二姐说，你是那叫我看见原来是看见过很多苦难和灾祸的，你必使我复活归来。我想想，你必使我复活归来，你必将我从地的深处带上来。好，往上回去，往上。诗篇七十篇第五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啊，弟兄姊妹，大卫的一生哈，是经历苦难和灾祸的一生，是充满征战的一生。其实，在今天，一个仆人，一个教会，如果是传真道、坚持真理的，他也要经历这样的一生。有人说怎么自从跟了你之后，怎么这竟碰到膈应人，竟碰到恶人，总是经历这样的患难，无缘无故的患难，为什么呢？只要你在主里边，你教会这个牧师讲的是真道，这个教会的教导是真的，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你讲错了什么，乃是因为讲对了。所以说大卫的一生，包括很多真正仆人的一生，很多先知的一生，是经历苦难和灾祸的一生。无数次的苦难，无数次的逼迫，在急难当中几乎要丧命，不住的祈求神。你看大卫，你看耶利米，你再看新约的圣经的保罗，都是这样。而且呢，弟兄姊妹，大卫的这些灾祸和苦难呢，也是预表基督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说，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但是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大卫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必使我复活归来，你必将我从地的深处带上来。”那时候大卫还没有死，大卫却说神会把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把他从阴间带上来。弟兄姊妹，这里是指基督从死里复活。诗篇十六篇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里指的是复活。神使基督复活，神也会使所有信基督的在基督里面的人复活。我们看二十一节，是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注意哈，这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说你必大大的加增我的伟大。”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在这里很不可思议。这个词是一般用在神身上的，但大卫却说：“你必大大加增我的伟大，愿你对我的安慰环绕我。”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大卫说经历过苦难和灾祸，并且从死里复活之后，神会使他大大增大。这里实际上不是在讲大卫，在指基督。弥迦书五章四节：“因为他比日渐增大，直到地极。”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神把他升高，成为至高，啊。然后呢，用慈爱和安慰环绕他。一个仆人呢，在主里面会经历患难和逼迫，但是会在基督里面得享平安和安慰，并且将来会从死里复活。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我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救赎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这里有个词啊，说是的，表示肯定哈，表示带入高潮，是的，说我一定会用鼓瑟的乐器赞美你，赞美你的什么？是我的神，你的信实。然后说以色列的圣者，我用琴向你歌颂啊，两次谈到用鼓瑟的乐器，用琴向神歌颂。二十三节说我的嘴唇必欢呼，当我向你歌颂的时候，啊，说我的灵魂呢，就是你所救赎的我的灵魂呢，也会向你欢呼。我的嘴唇，我的灵魂，我嘴唇向你歌颂，我的灵魂呢向你欢呼，我的灵魂就是你所拯救的，你所救赎的。二十四节，说甚至我的舌头要终日，啊，诉说你的公义。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四节哈，这个二十四节很有意思，说甚至我的舌头啊要终日讲论。这个讲论原文是什么意思？这个讲论原文是呻吟的意思，或者是喃喃自语的意思。这个词啊，其实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在原文当中指一个人在那一天到晚在那嘴在那不停的说话。然后说话就是说，啊，就是说大卫啊，一天到晚嘴里都说主啊，你的公义，你的公义，你的公义，就这样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就这样，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前面说很多人以我为怪，很多人觉得他很奇怪，其实不是他奇怪，只是因为他蒙的恩太大。但是呢，像大卫这种人呢，在人眼中是奇怪的，就是说大卫呢，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对神救恩的认识，神给他恩赐到了一个地步。他终日他的嘴唇，即使在没事的时候，他也忍不住去，啊，诉说神的公义。说我的舌头要终日的诉说你的什么？你的公义。他终日所传的是什么呢？神的公义，基督的义。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他一生他传道的内容都是关于神的公义的，而不是关于自己的功德、自己所谓自己的好行为。他所传的都是关于神的事情。管基督神，这就跟那些假师傅区分开来，啊。后边说为什么传扬你的公义呢？说因为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蒙羞了，这两个因为，因为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蒙羞了，谁呀？那些渴望我遭灾的。这里呢是呼应的七十一篇十三节，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辱被灭，愿那些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是的，这些人都蒙羞了。啊， 因为神拯救了大卫，消灭了他的仇敌。在大卫那个时代，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彻底的蒙羞，亚沙龙和起来作乱的人彻底的蒙羞。我们知道那些钉死耶稣的，那些害耶稣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要永远在神面前蒙羞。在今天，那些抵挡真仆人、真教会的也要永远蒙羞。啊，这些人呢，盼望神的仆人遭灾，盼望神的仆人呢被神弃绝，但最后反而是他们遭灾。这个蒙羞就是失望的意思，因为迟迟等候一件事情，最后却没有盼望到这件事情。啊，用咱们今天这个诗篇七十一篇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